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音乐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各位去赏樱花了没呀？今年韩国的樱花比往年晚了一个星期，所以这个礼拜到处都在开着樱花海，真太棒了。前两天呢，我就去了汝矣岛赏夜樱。以前我住在日本的时候，我就真的很喜欢赏夜樱，我觉得夜樱比白天还要漂亮。大家想一下那个晚上啊，漫步在那个连绵不断的樱花路下，哇，两侧都是樱花树，这样子，哇，觉得好浪漫，对不对？很诗意。 好的，这礼拜有时间一定要把握时间去看看樱花咯。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哦，最近南韩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议题就是医师罢工的问题哦。那这医师罢工啊，可能就牵连到整个全面性的一个社会问题，包含医疗体制。 首尔大医院已经发出这个警戒的，现在他们正是一个警戒的状态哦。那这个起因是什么？我想大家去看新闻，我不在节目里面多说，因为那不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只是刚好呢，就跟一个朋友啊聊到，他就刚在欧洲拿到了这个医生执照，然后所以他就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就来韩国玩。那我们聊到他接下来的计划。那原本呢，那很多人去欧洲读。 读医科嘛，那就是为了要取得欧洲的医生执照。那拿到欧洲的医生执照之后，你就可以在欧盟的各个国家里面开始行医哦，开始他的医生生活。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就讲说：“哎呀，我住在那个国家那么久，读书读了那么久，老实说，这个食物跟环境他实在受不了。大家知道，跟欧洲很多食物都冷冷的，对不对？然后就算。” 就算热的可能也不是像中式的食物这样子，有什么热潮啊这些没有啊？那这些什么热汤啊很少，那所以他就觉得哇，他实在是适应不了，再加上其实欧洲冬天也冷嘛，好，那所以他就觉得我不想要再去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了，因为我不想要再吃欧洲的食物了哈。他希望可以回到温暖的亚洲来，亚洲食物还是比较合胃口啦哈。但是很可惜啊。 大部分亚洲国家其实为了保护国内的这个医疗体制哦，所以你如果是你在其他国家取得医师执照的话，你就要通过那个国家的国家资格考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考试对我这位朋友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因为他也考在他的国家也考完，然后那考完之后呢，他要实际进入医疗体系其实有问题。 因为呢，就有名额的限制嘛。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哦，建议他去亚洲的某一个国家是可以，就是可以不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就可以开始去执业的。哇，这个提议呢，我想应该对他来讲像黑夜里的一道曙光啊，感觉就是哇，现在目前好像就只有这条路啊，这是唯一可以走的路。 再加上他觉得我只是想要度过这个过渡期而已，那等到过渡期，两三年时间结束，他可能就可以回到他原本的国家，进入体制内了哈。虽然他本人也知道，如果现在去做那个选择，可能会有很多潜在而且巨大的风险，但是他也担心啊。第一就是，比方说，就是会让自己的医术啊这些医学相关的知识啊，或者是感觉就会变得生疏。 所以他也不想浪费这些时间，因为毕竟可能还要两三年嘛，这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所以他就想说，那就这个过渡期就先去好了。但刚好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听到我说，哇，我觉得这简直是把一个最有风险的选择当成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是很可惜吗？对不对？而且又显得很危险。 那我就想到，大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两难啊，那那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选择？而这个选择又可能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未来？那这样子的方式去做选择，真的是好的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哦。 毕竟我们人生啊，未来要做选择的机会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嘛，所以啊，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件啊，但是风险总是无所不在，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根本的价值观的话，那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我想你都可以小心的去避过这些风险，成功的完成你的目标，到达你的目的地。那我们先来说说我们一般平常会怎么做决定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我们讲的是大多数，大数法则是这样子哦。老实说，一般人通常做的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设定。譬如说我们讲高中好了，因为高中从高中生开始进入大学是一个阶段性的选择嘛，所以高中生通常目标是什么？我先进入某一所大学，那进了大学之后呢，目标就是我要先毕业。那毕业之后呢，哦，可能自己没有太多明确的想法，那想要做什么或者进入什么样的企业呀，就是哦，那我先找到一个工作就好。但是呢，这个工作因为是就是我先找到一个工作嘛，就是可能没有，不是针对自己的属性，也不是针对自己的兴趣去找，所以做了一阵子之后，你可能发现哎，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又跟我的属性不合，那我是不是要重新找工作？但是重新找工作这时候可能我们又舍不得自己已经累积了一两年两三年这一小块的经验啊，对不对？然后就会又继续找相关的产业，结果就一直这样子循环，然后呢就变成是哎，之后就变成对自己的工作称不上是最喜欢，但是因为已经很熟悉啊，得心应手了，如果我再换一个公司，换一个产业，我又得或者是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职位的话，我又得重新再来。然后大家可能又会考虑到啊，年龄啊，或者是收入啊，因为那时候你可能也结婚啊，有房贷有车贷，也许你还有小孩要养，所以往往就说啊，好啦，算了啦，那我就将就做吧。渐渐的工作会变成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而已。那我们的心理会怎么变化呢？因为只是一种获得收入的手段嘛，所以呢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啊，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对这个工作就只是工作，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热情。然后开始生活就会每天变得一成不变啊，渐渐的这样的生活你会觉得索然无味，严重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厌烦。那厌烦我可能会有很多情绪，我会发在周遭上面，接下来呢我就要透过每一年的休假，什么出国旅行啊，购物啊，对不对，来让自己放松啊，慰劳自己，少确信啊。大家去想一下，如果呢现在你是25岁的话，做到65岁退休，哇，接下来人生40年就是这样的循环，想想就很可怕，对不对？但是我想大家一定不是这样子，因为这都是别人，是其他的人。我相信你可能会想说啊，我不会这样子啊，我一定不会这样子的，我不会陷入这种循环的。其实包括我自己，我都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是那种很小心谨慎的人啊，我也很害怕出意外嘛，我很害怕以后会有什么问题呀。但是人生就怕什么？怕有但是，对不对？所以那遇到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我到底该不该去做，或者是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才好，怎么样去进行才好呢？我的人生总要走下去嘛。那我先简单用一个投资的概念做一个比喻哦。大家知道真正有钱的人不会去做高风险的投资，他只会做稳定的投资。为什么？因为他的资产底子够大嘛，所以他经不起风险的损失。你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有，不要，我们不要讲1000亿啦，假设你今天有一个1亿的话，1亿的话你损失个 1% 的风险是多少钱？好，一亿的话 1% 那就是100万，对不对？10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是风险不会只有1%，对不对？风险有可能有5%、8%、10%，甚至20%、30%，哇，你的资产马上瞬间缩水。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呢，你想想看，如果他有5000亿，他的损失就非常大。好，那所以他只会做稳定的投资，那他只要有稳定的报酬就可以了，因为他不想要有风险的损失。那只要有稳定的，就算是1%，你去想，有1000亿的1%是多少，对不对？他一年哇就1亿啦，对不对？哦，1000亿就一 1亿、10亿了，对不对？那他所以他只要稳定报酬就可以了。那到底是谁去做高风险的投资呢？就是钱不够多，又希望用小钱可以获得高报酬。换句话说，就是比较贪心的人啊。哈，但比方说，你想说啊，我只是想要一点点利息啊，对，我只想说这个利息比别人好，比银行好，银行现在只有1% 啊，或0.8%、1.2%，我只想要一点利息而已啊。那因为对方可能说，哦，你来我这边，我可以给你4%、8%、10%。但是呢，对方就可以利用你的欲望来要你的本金呐。所以呢，我以前在做财务顾问的时候，我经常跟客户做这样的比喻：假设现在有两个投资机会，第一个呢，它的年报酬率是12%，但是风险有4%。好，那第二个呢，年报酬率是25%，但是风险是30%。请问你要投资哪一个？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好，如果简单会算数的话，都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是正8%，第二个呢是-5%。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投资赚钱，你会选第一个，而不会选第二个。那你就讲说啊，诶，你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我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先在这里听一首 Hillsong 的诗歌《Who You Say I Am》，我们再继续回来讨论这个议题。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he's free.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好的，现在让我们先来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都在一种所谓的全球化里面，那全球化理论讲的是一种世界观概念跟文化的交换跟移转。 那在亚洲，其实亚洲国家其实各个领土因为有海隔开嘛，所以根据感觉国跟国之间的距离其实比较明显的。但如果你去欧洲，特别是像之前的欧盟，对不对？所以可能还有欧元，你车开着开着就越过国境了，然后钱到哪里都能用。所以呢，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更因为网络的兴起，让全世界的这个界限显得更加的模糊不清。特别去年 大家才刚结束了这个新冠疫情，对不对？那那两三年的时间，全世界几乎是一整个个体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这个疫情的病毒。所以如果大家有在关心国际时事的话，你也许会发现很多国家啊，就是以发展国家，他们不是把发展当成国家最主要的任务， 而是把解决跟处理风险问题当成国家最主要的任务。 那其实从19世纪工业化以来啊， 国家主要面对的社会风险就有三种， 那分别就是阶级风险、生命周期的风险跟代间风险。那这些风险呢，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特性，就是所得分配不均匀。所以好回过头来看，也就是赚的钱 分配不均啊，对不对？有些财富分配不均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哦。那这样子的话，移转到人的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人常见的风险种类有下面四种。第一种就是因为资源的匮乏或者是被剥削而形成的生存困难，我们讲生存的风险。譬如最大家最朗朗上口的老病残妇孺，或者是这个 长期失业跟弱势族群都是最容易落入生存危机的一群人。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空间发生的问题，譬如说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啊、土壤啊、山川河流、动植物的异常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可能是因为污染所造成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困难，就导致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安全， 我们就称为环境的风险。那第三种呢，我们先来谈关系的风险。那特别哦，这边讲的关系特别指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夫妻关，我们应该要把它定义在夫妻关系，而不是只有男女关系上。之前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人常常把儿女当成是跟自己有血缘的，所以有了儿女之后呢， 重心呢就会放在儿女身上，但实际上夫妻关系才是关系里面真正的核心。那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的人其实经历了这些哇几千年以来这些阶级制度、家族的制度、父母啊种种的限制，历经了这个漫长的岁月，才达到现在你可以自由恋爱、可以自由选择对象的时代。大家不要想说， 我们全世界都这样，没有哦，还是有些国家不行哦。好，大家知道伊斯兰统治的国家基本上就是父亲说了算，然后，所以不是现在所有的国家还是都是这样子哦。所以能够可以有自由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那这因为经过很漫长的岁月才到达现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嘛，对不对？那所以渐渐的大家会依照自己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你曾经你的家庭，就我们在讲心理学里面讲的你的家族模式。好，我的父母亲他们是怎么样去选择配偶，他是怎么样经营家庭的，那他会变成的我们一个参考的模范的对象。好，那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来建造，我来营造属于我自己的亲密关系。但是啊，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如果你在你的人生，我们讲嘛，你的生命里面其实花最多时间的在工作上面，对不对？好，在工作上面，如果当你开始觉得，你的工作让你感觉到实在是很无趣，那你的心理 吗？大家想说哦，那我就离职啊。哦，你通常不会这样子，通常呢大家会先在关系上做出改变， 一般人啊，通常会在这时候潜意识里面会发出一种警戒的讯号，就这些就告诉你说，哎，你不再做一点什么的话，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就是快要溺死了，好像掉到海里了一样这样。我们人就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就产生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人体探索的雷达就打开，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上会产生一些新鲜的事。 也许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很积极的去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会去做一些以往不曾做过的事情。也许这个时间你可能就会认，因为你很积极去做嘛，所以你可能就会认识一个这样子的人，给你带来新鲜感。这个人可能很幽默风趣，他可能充满活力，他可能很博学又很健谈，而且重点是他的生活经历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 他讲的东西跟你以往已经熟悉，你听腻的，然后你所看腻的，你都知道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很有趣。当然，这样子呢，就很容易，我们人就会怎么样，掉入荷尔蒙的作用陷阱里面。所以呢，这时候大部分的人其实原本会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因为人其实是渴望有稳定关系的。好，所以当我们的关系出现问题之后， 它就会产生不稳定，然后甚至我原本的关系就会崩解。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讲，哎呀，那一定是因为那个人的人格不够完整，他们的个性不相合，他们的感情不够成熟，包容力太低了，或者是哎，就是很多诱惑嘛，等等，所以才会这样做。但是大家知道，当有一方对于这个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不再遵守的时候， 那亲密关系就会成为我们个人最大的风险。那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就是选择的风险。如果我们在体制内，你可以发现啊，你几乎不用做选择。为什么？因为路就是要这样子走，下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子，你根本不用选择，或者是说你就没得选啊，我就是得要往这个路上去走这样。但是随着现在的社会的自由化，个人财富的累积，我们的选择性就变得越来越多嘛。 所以你可能就会发现，哇，真的，因为我有能力，所以我的人生每一件事都变成了有选择。那没有所谓的什么命定啊，没有什么确定的先验人性啊，那一切我们都是要自己去找资料，然后自己做判断，所以变得没有准则，因为结果是必须自己去面对的嘛。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压力啊，就造成了人会有潜在的压力跟痛苦，因为一旦选择错误，那风险就会随之而来啊，对不对？好，那风险最大的源头是什么？我们总是一直不断在追求社会的改变，有更好、更便利的发明，开发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一切都会导向一个叫做更美好的生活。 普遍大众的认知是什么？好的生活呢，就是用金钱累积出来的嘛。政府啊，国家相信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因为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啊。那转换到我们人身上呢，我们可以怎么解释啊？我现在可以忍受一时的低薪水，或者是我被压榨，但长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忍受咯。大家去看一下，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一直跳槽？对啊，因为我觉得 哎，我已经在这个公司有待了一段时间啦，那我应该要被升职，但升职升一年升五百，一个月升500块，那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跳槽我一跳槽我就升一万五，哦，我现在讲的是台币啊，对不起哈。好，所以这样子呢，对人来讲就觉得无法忍受，所以因为这样的想法就可能会导致我们去愿意承担某些风险，为了要取得什么？ 一开始在时间上的优势，那你知道吗？华人常有一句话，我不要输在起跑点上。输在起跑点上会怎么样？哦，你可能就是会最后一名，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那我们通常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就觉得我不要在时间上输给别人，那不然的话我就会比别人晚达成大家共同会达到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位置。 那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连续7年荣获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一直到2024年，有一个国家叫做芬兰。那这份报告呢，其实针对人民的6个特定类别的表现去进行分析哦。 包括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社会支持度、健康预期的寿命，做出自己生活选择的自由性，还有普遍民众的慷慨程度，以及对内部跟外部腐败程度的看法。那研究人员认为，人民的幸福感跟社会的支持度、互相的慷慨，还有政府的诚实有关。但明明芬兰就是一个长时间又冷 又黑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不是很容易造成人们忧郁症吗？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会是最幸福的国家呢？那芬兰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法兰克，他曾经提出他对芬兰是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的看法。他认为，芬兰人不会把自己去跟邻居做比较，也就是我不去跟别人做比较，他比较会重视大自然的好处、益处是什么， 然后也不会去破坏社交的信任圈。这个心理学家就讲说，通常芬兰人他比较会去多关注在让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上，而不是去关注在看起来会很成功的事情上。我再重复一次，他们会去关注在让自己看更快乐的事情上，而不太会去关注那些看起来很成功的事情。 所以真正的幸福的第一步是什么？设定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把自己跟别人去做比较。那芬兰人之所以会有这个观念， 是因为有一位19世纪 普遍受到芬兰人喜爱的一个著名的芬兰民族诗人，到现在芬兰人都非常喜欢他的诗。他的名字叫做埃诺莱诺，他一首诗里面就提到，不要比较或吹嘘你的幸福。那芬兰人就被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观念、一个信念所影响了。但是大家不是都应该要努力过日子，让整个社会越来越进步，这样才会越来越好吗？因为现代社会很强调人本主义嘛。那人本主义什么？人本主义肯定人性，重视人的价值，强调每一个人的主体性。前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叫做阿伦布洛克，他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 他曾经提出人本主义的三个特点。第一呢，是不把人看作神秩序的一部分，也不是自然秩序里的一部分。人就是人，而且人就是世界的中心。要从人的经验做出发。第二呢，去强调人的尊严，并且呢，把人的尊严视为价值的来源。第三呢，重视人的思想。那这样听起来不是很好吗？ 那只要人可以成为一个主体，并且实践个人的主体性，那这个人就可以越来越完善，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话，整个社会就会更进步，不是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嘛？当然啊，能够这样当然是最好，对不对？中国战国时期由孔子的这个学生跟当时的儒学的这些儒学家所解说的内容所撰写的这个《礼记》里面提到了两个字，我相信华人都很常听到，叫做至善。 那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苏格拉底其实也提到，只有良知才能够认识到真理，那知识的极致跟行为的极致必须一致，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极致的善。极致的善应该是人最终的追求。好了，大家觉得 那这些理论在2000多年大家都知道啦，对不对？但是现在的社会大家有觉得是一个至善的社会吗？ 我请问大家，大家觉得你现在所处的社会是至善的社会吗？是每一个人都是善的吗？好，所以那现在的社会之所以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对，你说的没有错，就是人性里的贪婪跟罪性。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解说，也许大家就很容易连接哦。 在行为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前景理论，也就叫做展望理论，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谈过，那我再重新介绍一次。 这是在1970年代 有两位很著名的以色列裔的心理学教授，叫做丹尼尔和阿摩斯，他们所提出的。当时其实主流经济学是假设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都是理性的，但是呢， 人在做决定的时候真的是理性的吗？并不是哦，实际状况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展望里面呢，就加入了人们对这个得失跟发生几率高低的这些条件， 所产生的一个不对称的心理效应，那他就可以成功的来解释这些看起来很多不理性的现象到底是为什么产生的。那展望理论他就分析，当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的这个人为判断和决策是怎么样去做改变。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丹尼尔 这位教授，他甚至因为这个展望理论呢，得到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这个理论的假设之一是什么？每个人都是基于初始状况的不同，也就是参考点位置的不同，因此你对风险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当人在不确定的条件之下需要做一个决策选择的时候，会取决于结果跟你的展望，也就是你的预期跟设想之间的差距，而不单单是只有在结果本身。好，听起来很绕舌，换句话说，人在决策的时候会在心里预设一个参考的标准，然后衡量每一个决定的结果跟这个参考标准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所以展望理论的结论是什么？当人在确定会获利的时候，人是不会愿意承担风险的，但是在面临可能会有损失的时候呢，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而这个损失跟获利其实是相对的嘛，相对什么？相对你的参照点。那改变评价事物时的这个参照点呢，就会改变对风险的态度。那所以我讲这个参照点，就我们讲的一个参考的标准依据呢，我自己认为它会依据每个人的经验值的数量不同而有所不同。好吧，那到底该怎么做我才能够做出一个好的选择呢？所以我们要有标准，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各位的标准是什么，但基督徒的标准很简单，基督徒标准就是圣经。不是爸爸说，不是妈妈说，也不是什么老师说、教授说，当然他们的话非常值得参考。但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我想很多人其实对其他人的话，就 even 是跟你很亲近人的话，我想都会抱持个怀疑，对不对？会打个问号啦，是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可能是他的经验，不是我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自己有就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我真的觉得哇，以圣经为标准真的就是一个标准。好，那比较不会有偏差。也许现在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不是基督徒，我这个朋友也不是基督徒，但我鼓励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基督徒是怎么来运用圣经来帮助自己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可以避过这些风险。然后好，所以这边呢，我要先读几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呢，是出自于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的一章的9节到11节。好，现在让我来读一下经文。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获益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这一节经文呢，这三节经文其实是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哦。那腓立比呢，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当中进入欧洲的第一站，那这边呢就是位在希腊北方的马其顿的东边。在西元前42年的时候，这边爆发了罗马帝国的内战，然后在西元前27年的时候呢，内战的一方叫做乌大维方，他就获胜了，就在这里建立了住房城。你可能会问我，Annie，乌大维是谁啊？哇，乌大维呢，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君王，也就是奥古斯都啊。一讲奥古斯都，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了吧，对不对？那之前的节目我也跟大家讲过，罗马人经常出于军事的目的，在一些重要的战略地点啊，去建立他们的殖民地，然后把一些罗马公民啊、罗马帝国的支持者啊，或者这些退役的官兵啊，就迁住到那些城市去，把那些城市呢变成一个微型的罗马城。那腓立比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哦。那当时呢，保罗其实他人是在罗马监狱里面，那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那今天我就先不解说这里的前因后果，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细节，我们只来看看保罗怎么建议腓立比的基督徒们，他们该 在这个属灵导师不在的状况下面，他们要怎么样去做选择？这几节呢，其实就是保罗为这个腓立比基督徒祷告的内容。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九节里面讲到，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不断增长。 这里所讲的知识在希腊原文的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它几乎指的都是对上帝和真理的认识。当一个人对上帝有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他会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上帝说不可以做的，什么又是应该要多去做的。那这些呢，就会成为我们辨别事物的标准。那上面是不是也讲到了见识？ 见识其实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指的是指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分辨力，也就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知识去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很多人以为爱心啊，爱啊是一种感觉，其实不是哦。爱不是一种，不只是一种意志哦，它还可以说是一种选择跟决定。因为是选择跟决定，所以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理性跟正确的见解，只有荷尔蒙的感觉或是只有怜悯心是不够的哦。你必须要有理性跟正确的见解。所以有基督徒的爱心的增长应该要扎根在什么上面？知识和各样见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所谓的关系上面或是人情上面。因为没有爱的真理，可能就是冷酷无情的。那而且没有真理的爱呢，会显得 盲目跟肤浅，而且更有可能会怎么样，就害人害己啊，最后变成事与愿违。所以啊，我们去讲，如果可以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面增长爱心的话呢，会产生两个结果。刚刚讲到的，可以分辨是非嘛，对不对？那分辨是非呢，指的就是可以试验跟证明什么才是真正重要或者是更重要的事情。 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通常是在什么最好的跟第二好的当中做选择。通常这样子的选择呢，会比什么我不要去做不好的，我要选择做好的，是更加困难的。我这样子比喻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绕口呢？一般人只是选择我选择做好或不好的嘛，选择做坏的或是做好善的，这样恶或是善这样子。 基督徒不是这样子而已，基督徒是我要在最好的还是在第二好的里面做选择，是不是都很难，对不对？好，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上好的爱心，你可能你的肉体、你的身体都会劳苦。那第二好的爱心呢，通常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善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最好的这个侍奉，通常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低头。 我们是一个最卑微的仆人，但是呢，第二好的侍奉呢，通常会在人前显得风光。因此啊，我们去看爱心，只有在各种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增长，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上好。所以你不只要选去分辨什么是坏的，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而已，你还要选择什么是 第二好的什么才是真正最好的？那我们这样子才能够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做一个真诚无可指责的人。为什么？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如果你在死了之后过不了耶稣基督这个审判台前的这个试验的话，那无论你在 在世的时候你曾经得到过多少的利益，你有多么受欢迎，你累积了多少成就，这些都毫无价值。那另外呢，他后面是不是又讲到，在第十一节又讲到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这个仁义的果子，其实果子通常我们会想象一棵果树上面会有很多果子，对不对？但其实这里在希腊原文里面其实是用的是单数。 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一个有仁义的生活。约翰福音的15章4节里面，耶稣曾经提到，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很妙，我们这两次一直提到这一节经文哦。基督徒呢，只有连结耶稣基督，才能结满仁义的果子。那 当然呢，是属于我们这种，如果一般我们人所想的这些爱心的果子，就我讲怜悯啊，通常当然会把人装点的，哎，他看起来是个好人啊，对不对？他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呢，如果像你真正的是在知识跟各样见识上面，你依靠着神，在神的真理里面呢，去增长出来的爱心，却是可以让神显大，把荣耀跟颂赞归给我们的神，而不是归给我们人。好，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听这些话有点很陌生，而且可能听不懂到底在讲什么。哦，没关系哦，你要记得最重要的关键哦，每一件事呢，如果遵从着爱神跟爱人的方向去行，而不是只是从对我来说什么才是最好的，好，不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去着想的话，那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你需要做的判断，因为如果只为了我自己，我只想我自己，哦，我认为 ABC 可能就结束，可是因为不只是这样，我还要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为了上帝的利益的话，我们就要去了解的事情就更多啦。所以呢，当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充实自己的知识跟各样见解的时候，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刚讲了，我们就会有洞察力，我们会有辨别力，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是非。那我们做的选择，自然你就会发现，诶，其实我还有更多其他路可以走，然后我就可以去，那些有风险的我当然就不去选择啦，对不对？因为我就选择更安全，更风险更小的路来走嘛。当然每件事情你都要投资啊，只是我投资进去之后，我是不是可以更少的风险，有更低的损失齁。那就我们这就回到我们刚上面是不是讲的这个展望理论啊，或者是齁，或者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前面的这一些我们讲的社会学的风险也好。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理性来规避掉一些风险。那对基督徒来讲是怎么样？基督徒呢更加上了一道保险，那道保险是什么？那就是你只要你做的事情是蒙神喜悦的话，上帝喜欢着你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上帝自然会保守你前方的脚步。即使我们在过程当中做错了选择，可能上帝其实上帝给人最棒的什么事情就是自由意志嘛，你可以自己做选择啊齁。但是我们是不是永远都做好的选择？没有啊，我们就是经常在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那做错误的选择的时候，通常我们自己要承担后果。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神的人，那神最终他会保守我们，把我们导回正途。因为我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啊。所以结论，好，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不要只局限在我目前所了解的领域，我要扩大我的眼界，增加更多的知识，增加更多的见识。特别是现在大家会好多种语言嘛，对不对？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讲到过，你只要多会一种语言，你就多认识了一个世界。我鼓励大家，你更多的去看国外的资讯哦，不要只使用自己熟悉的中文，然后或者你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去了解这一些。然后呢，不要只听，因为很多时候别人的经验，我们在讲嘛，我们常常说别人的经验不代表我的经验，所以我的基准是什么？但我觉得真的是基督徒真的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你有个基准，就是你圣经就是你的基准。好 ，A 讲也不是，牧师讲也没有哦。因为所有的人的基准都在哪？都在圣经上面。所以当我们在知识跟各种见解上面不断增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容易的辨别是非。好了，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没有帮助，我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哦。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我相信上帝让我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这一天，要为现在正在有疑惑的你来解决你的困难，你的问题。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 Annie 上帝认识我吗？当然啊，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啊，因为你是上帝创造的嘛，上帝爱你，上帝一直在等着你，你有一天可以来认识他。所以你问我说，哎，那上帝为什么要为你做这些，为你动员这么多人哦？因为你是上帝放在手里面最珍惜的无价至宝啊。啊，讲到无价至宝，好，最后呢，我要送大家这一首诗歌，我就送大家这一首无价至宝。 欢迎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